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呢。虽然我们在这里两个人主持啊，但是我相信呢，很多人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去聆听和分享的。
没错，我相信无论是我苏小燕还是杨天成老师，都非常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我们也愿意成为你的同路人。如果你在生活当中，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疑问，或者你碰到一些困境的话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发短信过来或者发电邮过来告诉我们你的故事。地址是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可以注明恩典两字。另外呢，我们之前也说了，揭开幔子见自由呢是出自一本书的材料的。如果你希望索取这本书的话，也可以透过刚刚我提到的两个途径来索取的。
对，我们的手机号码呢13229966122，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的。那我们呢在这个见证的当中呢，我们看到这个高山呢，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从一个美满的一个家庭到失去父亲母亲，然后呢自己呢也在残疾的当中寻求主的医治，那最终呢还是主亲自医治了他生命很大的改变。那后来呢他就经历一个特别的事情，他想去找一本天经研究一下到底里面讲什么。因为主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就讲那个主就是尔撒，所以他想从天经当中看一看尔撒到底讲的是什么。
没错，感谢上主让高山在他短暂的人生当中能够寻找到真正的那一位主，而且让他得到一本天经。这本天经呢实在是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呢。我自己非常喜欢天经宰普尔诗篇119篇130节，那里说到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你的言语就是上主的言语，只要我们听到的话，即便是个愚人也能够通达。通达这类意思指明辨明了真理。
那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遇到大大小小的事，人际的关系，或者我们处理事的方法，有的时候呢凭自己的经验能力呢的确是有限。那在我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呢，常常遇到一些困难，所以我也学会了从天经当中找到亮光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呢借着主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走前面的路。有的时候呢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与人来交通。
这的确是的，有些时候看天机，或许你会觉得我不懂，我不感兴趣，甚至麻木，完全触不到你内心深处的，或许是因为主的话语还没有照亮你内心的黑暗处。你只是在读文字，你只是在读概括性的内容，一些理论或者观点，还没有进入到你生命的部分。进入到生命的部分，意思是这本宝贵珍贵的天经能够完全把一个人180度的改变，而且是朝好的方向去改变的。
那我们今天在揭开幔子见自由的当中呢，我们看到这个高山呢，他很想得到一本天经，但是呢到底有没有得到这本天经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圣书，痊愈后3个星期， 我终于鼓起勇气付诸行动，计划去获取一本圣经。我对婶婶说，我要去拜访拉奇亚。你带萨利玛一起去吗？婶婶还不太习惯我自己做决定的生活方式。不用了，婶婶，我笑着回答，我已经是大人，不需要总是让别人为我操心，请让门石给我安排车。婶婶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要和我理论，又紧紧地闭上了。她知道这个新的高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别人左右了。马吉德把那辆闪亮的蓝色奔驰开了过来，手舞足蹈地为我拉开了后排车门，车内拉上的窗帘挡住了周围凌厉的目光。我们缓缓地驶离大门，马吉德的每个动作都在宣告他对于这次安排非常满意。一脸微笑的守门人在我们身后关上大门，我们出发了。拉奇亚已经预备好我的到访，却不知我此行另有目的。我打发马基德先离开，让他午饭后再来接我，然后进屋见我的老师。他看见我如此健康，自是大喜，便有好多问题要问我。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要马上动身赶到城市的另一边去见一个人时，他有些失望又有点好奇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，只是有些生意需要处理。我拒绝了他的陪同。我离开他家，急速踏上大路，只留下他站在阳台上困惑地目送我。我觉得不安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撒谎，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出去去取那本圣经。出来后我才发现我把盖头布尔卡留在他家里了，这似乎象征着我脱离了最后的一丝束缚，得到了完全的自由。一辆马车驶过来，我招呼着上面的老车夫，我在找一个人，他是个麦西哈的弟子，住在卡叉热路上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那双眼睛从那匹老马的双耳之间向前直视，好像没有听见我说话。我急忙补充道，我有急事找他。他指向北边，那边倒是有个地方，一个很旧的地方，巴基斯坦独立以前就在那儿了。我不清楚是不是有麦西哈的弟子住在那里，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载你去。
请带我去那里吧。
我上了马车，车夫抽鞭赶着他的瘦马，马车慢慢往前行。半小时的旅程中，我可以有些时间思考我的举动。要是姐姐们看到他们的宝贝高山一个人坐着马车在大街上抛头露面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这在我们家可是从没有先例的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尔撒指引我走上这条路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相信他。我们来到一座高大的建筑跟前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麦西哈弟子的礼拜堂，紧挨着它有一座高墙围起来的大宅。马车停在大宅墙内的门前，车夫对我说，
到了，就是这儿。
付钱给车夫后，我穿过那扇门，走进了一个种满树的院子。我朝屋子走过去，看见一个男人坐在阳光下， 身边的小桌子上堆满了书。当我走近他时，那男人抬起了头，我的心狂跳起来，真是太稀奇了，这不就是我在异象中看到的那张面孔吗？尔撒跟我说过，这个男人会给我一本圣经。男人欠欠身，礼貌地说，要是你是来找我太太的，那恐怕不凑巧，她去了拉赫尔。我忙说，我不是来找你太太的，我是来要找一本圣经的，我在异象中看到了你。他大吃一惊，开始仔细审视我，打量的目光似乎想穿透我的嘟巴达。在穿过大门的时候，我本能地戴上了面纱，于是我摘下面纱，也望着他。你是谁？你的信仰是什么？你父亲是谁？我住在十英里以外，来自一个穆斯林的家族。看得出他有些害怕，这个陌生的穆斯林女人向他要圣经，他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危险呢？他说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就回家好好继续研读古兰经，其中所记载的都是对你有益的，而在圣经当中记载的都只对我有益，圣经不适合你学习。他起身开始送客了，但是我站着不动，我的心往下沉，兴奋的心情渐渐冷却。原以为他会欢迎我，或许甚至已经为我的来访做好了准备。是以马内利的尔撒让我来你这儿的，请你相信我。他仔细端详了我一会儿，然后要我坐下。我开始告诉他我的故事，起初有点腼腆，慢慢讲得顺畅起来。我向他叙述我患病19年的部分生活，去麦加朝觐的历程，以及在那里我满怀希望的祷告，却带给我失望的经历。我提到父亲离世当天，尔撒对我说话，并且指导我阅读古兰经。他身体前倾，专注地听着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。我从未如此被陌生人盯着看过，虽然他对我而言似乎并不陌生。我一直讲到尔撒在我房间里的奇妙显现和他对我的医治，接着我看到了你，尔撒再次向我显现，并向我展示了他的名，你就在其中。他让我到你这里来拿一本圣经，你要是还不相信，请听尔撒教我的祷告。我背诵了一次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祷文。我讲完了，那边没有什么动静，他静静地坐着，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，垂手胸前，陷入沉思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像是自言自语，不是对我说的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他站起身来。你在这儿稍坐一会儿，我要为这件事祷告。如果我给你一本圣经，无论对你还是对我，都有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。
对于穆斯林朋友来讲呢，如果你读天经的话呢，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，甚至生命的危险。但是呢，高山呢，他愿意从天经当中认识主，所以呢，他无论是在任何的情况当中，他都想寻求这本天经。这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渴慕。 我希望呢，我们 Dosti 呢，也在人生当中也能够真正的经历主，因为你从天经当中得到智慧，得到恩典的。
没错，经常说天经它不是历史书，也不是文学作品，也不是坊间的一些心灵鸡汤，它是上主赐给人类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。当然，我们在翻开的时候，当你要准备去读的时候，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首先你要重视主的话，你愿意打开心去让主的话语进入，愿意经历这个改变，这个是一个追寻还有认识主的一个过程来的。
所以呢，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真正的从天经当中寻求主，你从他的亮光当中你真正的来接触主，所以这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的经历。
没错，当你真正的认识这位爱你的主，你会觉得原来世界万物都值得你去感恩，都值得你去称颂。那接下来我们听首诗歌，名字叫做称颂耶和华，下面会有心灵的殿堂，今天讲的主题是鼓励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亨利·福特从小热爱机械研究，他在年轻的时候绘制了一幅新型的柴油发动机的草图，然而当时业界人士一致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发展的潮流，构想遭到各方嘲讽与否定的福特为此沮丧不已啊，几乎要放弃这个想法。某天，福特应邀参与一个宴会，为了取得更多的建议，当晚在餐桌上，他向身旁宾客滔滔不绝地讲解精心规划的构想。只见邻座其中一位宾客侧耳聆听，露出很有兴趣的表情，不断地挪动椅子靠近福特，最后甚至站了起来，直接走向福特，请他画下草图。没想到当福特画完，这位宾客全神贯注地思考一番之后，竟然紧握拳头在餐桌上重重一击，兴奋地说：就是他了，你离开他不远了，一定做得到。福特惊讶不已，因这莫大的鼓舞是来自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之口啊。多年以后，福特不仅实现了当初的构想，更成为近代美国汽车工业的领袖人物。他曾经回忆说，当初在餐桌上的那一集对我来说，其实它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鼓励，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，是记录在《天经真言》12:25。心中忧虑使人消沉，一句良言使他欢喜。
一句良言使人欢喜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，更是寻求他话语的时候，他真是可以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力量，更是使我们的内心欢喜。
没错，来到节目的后半段，我希望呢给大家分享三个活。什么三个活呢？第一个是活读、活解、活用，是应用在你看天经的时候，要灵活的读，要灵活的解释，灵活的应用。关键是我觉得天经是信徒或者穆斯林的朋友们一个生活的指南，我们必须要使用它，不是光读了然后把它盖过就可以了，一定呢要把它藏在心里，而不是藏在柜子里，藏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，让它铺满尘埃，因为它确实非常的珍贵，能够让我们呢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呢会平安。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，对我来说是一句良言，就是来自以赛亚书的：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每当我觉得非常的急躁心烦，乱了方寸的时候呢，我会联想到这个良言呢。这个良言确实给我带来及时的鼓励，一个很大的安慰。
得救在乎平静安稳，得力在乎归回安息，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啊！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是经历主的恩典，经历主的话语。那还有活什么呢？
活解啊，解释不要乱了。
活解
对，活用。第一个是活读，你先要读嘛，而且读完之后，可能你不懂，就找一些天经的老师、一些牧者来帮你去解释。解释完以后，你必须要使用，使用在你的生活当中。
活读、活解，那第三个是什么活？
活用了，刚刚已经讲了，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嘛。
所以呢就是活读、活解、活用。那活用呢，这是最关键的，就是当你在人生当中遇到大大小小的事的时候，你用你所读的话语，比如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 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用那句话来寻求主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现在我需要力量，我需要得平安，你给我这样的恩典。我们存着内心向他祈求的时候，主尔撒麦西哈愿意向我们显现，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。
嗯，是的，我记得有一位老师，他反问一个问题，他问，人的话、主的话语，这两者分别在哪儿呢？
人的话跟主的话，
对，
人呢可能是讲出的话呢是出于自己，人是有限的嘛，你可能看到只是短短的，但是主的话呢，它是出于主，它是伟大的、无限的，而且是从天上来看下来，所以从永恒里看下来，我觉得他的话呢是超越时空，超越我们人所想所现的。
哎，你这个观点是挺新鲜的，我第一次听。那个老师他说呢，人的话多半是来自他的经验嘛，可能是你对一件事情的理解，或者他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说出来的。但是主的话呢，是针对我们的生命的，针对生命的。人的话再说的，可能是为了讨好别人，可能让人听得舒服，但有些时候主的话语你未必一看就非常喜欢的，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管教，都是在责备人的内心最深处的那个阴暗面。
嗯，有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安慰啊，但是不同的情况，主呢都是给我们内心当中给我们那个恩典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呢，恩典与真理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人生当中真是经历到这个恩典和真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提摩太二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。
这天经能够使你有智慧，可以因信麦西哈尔撒得到救恩。所有经文都是真主所默示的，对教导、责备、矫正和培养公义等各方面都是有益的，为要使属真主的人装备好，能够完成各种善功。
嗯，我们的主呢，不单单是爱我们的，更是赐给我们恩典智慧。所以我们读天经的时候，主呢就借着这个话语呢来给我们恩典，所以呢也能够借着主呢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救恩。主尔撒呢愿意借着他自己给我们的救恩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从天上来给我们永恒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从天经当中我们就经历主的救恩，更是呢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历主的教导、责备、矫正、培养公义等等，这都是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的，更是呢让我们能够去做主让我们做的工作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记住，随时跟我们联系，向我们索取那本书，你可以透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随时跟我们来索取的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So